耶利米书第52章逐节注解导读。西底家登基的时候年21岁，在耶路撒冷作王11年。他母亲名叫哈姆他，是利拿人耶利米的女儿。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照约雅敬一切所行的。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本章的内容与列王记下24章18节至25章30节基本相同，但更加详细，可能后来由编撰者补充，也可能是耶利米自己所写，因为列王记的主要编撰者可能也是耶利米。这里出现这段历史记录并不突兀，而是与第一章先知蒙召宣告拆毁和建立首尾呼应，宣告拆毁的结束和建立的开始。利拿人耶利米不是先知耶利米。西底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包括不肯在神的话语面前自卑，违背誓言反叛巴比伦。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的本质是因为强项硬心，不归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想努力挣扎摆脱神的管教。亚当后裔的天性就是不肯顺服神，所以跟随神非常困难，离弃神却非常容易。约西亚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不但不能效法他尽心尽性尽力地归向耶和华，还不肯顺服神的管教，藐视神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任着自己刚硬不悔改的心，就像陷在泥潭之中，越挣扎陷得越深，结果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以致将人民从自己的面前赶出，使犹大国破家亡。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西底家作王第9年10月初10日，大约是主前588年，巴比伦第三次进攻耶路撒冷，围城持续了一年半。埃及法老何弗拉曾经来援，让巴比伦军队暂停攻城，但埃及很快撤军，巴比伦军队继续攻城，直到西底家王11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并不能带来国家的独立，因为神的管教早已命定，神的百姓离弃了神，无论是落在巴比伦王手中还是落在埃及法老手中，结局都是做外邦人的奴仆。但神既然使用巴比伦作为管教百姓的器皿，百姓就应该顺服神的管教，认罪悔改，等待70年后的复兴。但西底家却不肯顺服神，想努力摆脱神的管教，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导致巴比伦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出城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他们就往亚拉巴逃去。加勒底的军队追赶西底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哈马地的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便审判他。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 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王园及御花园可能位于城南，两城中间的门原文是两道城墙中间的门，位于耶路撒冷城东南。亚拉巴就是约旦河谷。巴比伦军队于午夜破城，西底家从南面的壕沟逃走，打算在耶利哥附近的约旦河渡口过河，逃往河东的盟友摩押或亚门，但他功亏一篑，最终没能逃过神的追讨。巴比伦人在距离渡口只剩下几公里的耶利哥平原抓住了他。利比拉位于大马士革和加基米斯中间，是亚兰境内奥朗底河上的要冲，也是从埃及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大陆岔口。在加基米斯战役之前，埃及法老尼哥二世的指挥部设在这里。加基米斯战役之后，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也把这里当作大本营。埃及法老尼哥曾在这里锁进约哈斯王。先知耶利米已经三次预言西底家必被巴比伦王所擒，先知以西结也曾预言西底家将被带到巴比伦，但却看不见那地。先知耶利米被西底家囚禁之后，神还借着耶利米赐下了新约和复兴的应许。在众多的回转机会面前，西底家却选择听而不闻，拒绝顺服，以致落到如此悲惨的结局。因此他的遭遇虽然可怜，但完全是咎由自取。今天神也借着圣经和圣徒不断警告世人，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但世人也像西底家一样，选择始终不听，坚决不信，结果是不作不死。人生的每个选择都要付出代价，只有无知者才会幻想任性选择不必代价，只有卑鄙者才会谋求自己选择，别人付账。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19年5月初10日，在巴比伦王面前势力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那时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民中最穷的和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但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留下些民中最穷的，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19年5月初10日，这句话表明犹大已经亡国，大卫王朝已经结束了，所以历史事件的年份也不能再按犹大王的执政年数来记录。此时是主前586年，正是中国的春秋五霸刚刚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耶和华的殿和王宫，耶路撒冷的房屋，都是用耶路撒冷特有的白色石灰石建成的，浴火会被烧成石灰粉。在此之前，百姓已经把圣殿变成了敬拜偶像的污秽场所，还在城中各家敬拜偶像。神的荣耀早已离开徒有虚名的圣殿和圣城，巴比伦军队烧毁的只是物质的外壳。犹太传统认为，耶路撒冷的被毁始于5月初7日，一直持续到5月初10日，而圣殿从5月初9日，即亚布月9日晚上开始燃烧，一直烧到5月初10日。亚布月九日后来成为犹太人禁食纪念的圣殿被毁日，是犹太人最悲伤的一天，他们要在这一天诵读耶利米哀歌， 历史上犹太民族在这一天遭遇了许多重大的劫难，包括一，犹太传统认为出埃及第二年的亚布月九日，旷野中的以色列人听信神明探子的报告而拒绝进入应许之地，被神判决漂流旷野40年。二，主前586年亚布月九日，第一圣殿被尼布甲尼撒带领的巴比伦军队毁灭，犹大国灭亡。三，主后70年亚布月九日，第二圣殿被提多带领的罗马军队毁灭，大约110万犹太人被屠杀，97万被流放。四，主后135年亚布月九日，罗马皇帝哈德良镇压了巴尔科和巴率领的犹太人起义，屠杀了大约58万犹太人，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赶出犹太地。400年内，犹太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罗马帝国将耶路撒冷彻底铲平，在原址重建罗马城市，圣殿及其附属区域被离开并破坏地基，另建罗马神庙。耶路撒冷被改名为艾利亚，直到主后638年被穆斯林攻占。君士坦丁皇帝以后，犹太人才能在亚布月九日到西墙哭泣。五，1290年亚布月九日，英国驱逐犹太人。六，1492年逾越节前夕，西班牙驱逐犹太人，命令所有的西班牙犹太人必须在当年亚布月九日之前离开。8月3日，哥伦布首航美洲。10月12日，发现新大陆。七，1914年亚布月九日，德国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动荡，最终导致二战期间的犹太人大屠杀。八，1941年亚布月九日，党卫军司令希姆莱正式接到纳粹党批准的最终解决方案，大局杀开始，全世界1/3的犹太人被杀。九，1942年亚布月九日，纳粹开始把波兰华沙犹太人驱逐到灭绝营。巴比伦军队前两次攻打耶路撒冷，并没有大肆破坏，百姓还可以继续在耶路撒冷居住，但由于百姓毫无顺服悔改之意，不停地挣扎折腾，所以神宣告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第三次才允许巴比伦人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并且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这是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也是耶和华定义拆毁锡安的城墙，好夺走百姓在地上所有的依靠，不得不顺服神的管教，等待70年后被神带回。耶路撒冷的城墙从此荒废了140多年，直到尼希米带领回归的百姓重建城墙。耶路撒冷是立为神的名的城，圣殿是神的居所。圣殿和城墙都是神在人中间的见证。当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活得准确的时候，神就得着荣耀。当神的百姓在神面前活得不准确的时候，圣殿和城墙被毁，神隐藏了他的荣耀，接受人对他误会和羞辱，付了这样巨大的代价，是为了挽回他的百姓，要把他们挽回到见证的地位上。耶和华殿的铜柱，并殿内的盆座和铜海，加勒底人都打碎了，将那铜运到巴比伦去了，又带去锅、铲子、蜡剪、盘子、调羹，并所用的一切铜器，杯、火鼎、碗、盆、灯台、调羹、爵，无论金的、银的， 护卫长也都带去了。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一个铜海，并坐下的十二只铜牛，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称。那一根柱子高18肘，厚4指，是空的，为12肘。柱上有铜顶，高5肘，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榴，都是铜的。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石榴。柱子四面有96个石榴，在网子周围共有100石榴。17-23节所列出的圣殿装饰和器具，都让人想起所罗门昔日的黄金时代。贝鲁的铜多得无法可称，也叫人想起当年建造时的盛况。而两根铜柱的细节比王下25章17节描述得更加详细，更让人回想起圣殿昔日的荣耀。受管教的是百姓，付代价的却是神。为了管教自己的百姓，神暂时放弃了自己在地上的荣耀。圣殿的器皿已经被巴比伦人掳掠过2次，剩下的这次被全部掳走。神早已通过先知以赛亚预言了这些事，但神也宣告，这些器皿只是被带到巴比伦存在那里，直到我眷顾以色列人的日子，那时我必将这器皿带回来，交还此地。百姓曾自诩，这些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但神让我们看见，百姓既然离弃了神，神也就放弃了徒有虚名的圣殿。这些外面的高大辉煌都不是可靠的安全保障，结果都要被拆毁。教会若是没有了基督，沦为地上的慈善、社会与政治活动组织，神也照样会放弃徒有虚名的教会。具有400多年历史的圣殿和王宫彻底被毁，过去神对所罗门的警告现在成了事实。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圣灵的记录对金银器皿一笔带过，却详细列出铜器皿的清单。铜代表审判，神把这一大堆被掳的铜摆在这里，神的审判也一直随着他的子民，神的鉴察没有离开他们。神在犹大地停止了他的见证，让百姓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的见证在百姓身上并没有停止。当所罗巴伯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圣灵就把金银器皿的清单摆出来。护卫长拿住大祭司希莱雅、副祭司西番亚和三个把门的，又从城中拿住一个管理兵丁的官，并在城里所遇常见王面的7个人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以及城里所遇见的国民60个人。护卫长尼布撒拉旦将这些人带到利比拉的巴比伦王那里，巴比伦王就把他们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这样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7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18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护卫长所抓住的并不是平民百姓，而是躲在城里的官员和士兵。 所以他把这些人带到几百公里外巴比伦远征军的总部利比拉，交给巴比伦王来审讯和处置。过去是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现在是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历史竟然重演了。南国犹大根本没有从北国以色列的灭亡中学到教训，也没有从自己的多次被掳中学到功课。犹大人前后分六次被掳往巴比伦。一，尼布甲尼撒元年，即主前605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一次攻击耶路撒冷，约雅敬王和部分圣殿器皿被掳，先知但以理也在这次被掳，约雅敬后来被释放。二，尼布甲尼撒七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二次攻击耶路撒冷，掳去犹大人3023名。三，尼布甲尼撒八年，即主前597年，耶路撒冷城被围三个月后陷落，约雅金王和所有的犹大精英被掳，先知以西结也在这次被掳。四，尼布甲尼撒十八年，尼布甲尼撒王第三次攻击耶路撒冷，掳去832人。五，尼布甲尼撒十九年，即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剩下的百姓大都被掳。六，尼布甲尼撒23年，犹大省长基大利被刺杀后，掳去犹大人745名。本书记载尼布甲尼撒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王下24章14节记载尼布甲尼撒八年有一万人被掳，可能本书只计算成年男性的数目，或是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巴比伦后的幸存人数。这些数字有零有整，精确到个人，每个被掳的人都在神的纪念之中。这些神的见证人被带走了，但见证的实际却没有丢掉。管教完毕了，神的见证就恢复了。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将苏醒过来，不但把神的见证带到外邦去，还把所有属灵的事情都从外邦带回来。所罗巴伯将圣殿被掳的器皿带回来，以斯拉将把神的律法从外邦带回来，尼西米将把神的权柄从外邦带回来。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位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大约是主前561年。这一年尼布甲尼撒去世，他儿子以位米罗达继位后，莫名其妙地善待约雅金。巴比伦出土的食物配给名单上出现了约雅金的名字，证明他和五个王子都得到了国库的食物供应。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指被占领国的王，他们也像约雅金一样，作为人质被掳到巴比伦。约雅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但却将被神抬举，因为神所立的大卫之约是无条件的，并不依靠人的属灵光景来成就。人眼中的好人和坏人，在神的眼里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但我们的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他使用约雅金延续了大卫后裔的血脉， 他的孙子所罗巴伯将带领百姓回归，并成为基督的肉身祖先。只要是神动工，不管多么狂傲的人，都不得不降卑降服，然后他才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此时第一次被掳已经过了44年，先知耶利米所预言的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已经剩下不到一半时间，到了黎明前的黑暗。不肯顺服管教逃亡埃及的百姓灭亡了，而不得不顺服管教被掳巴比伦的百姓却看到大卫的后裔约雅金被巴比伦王抬举。这是神在启示拆毁的结束和建立的开始，印证了他的宣告：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本书开始于先知蒙召宣告拆毁和建立，结束于拆毁的结束和建立的开始。拆毁的尘埃落定，心中的天色渐蓝。反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精炼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因此，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将